啊，因为就过关了，然后接下来连续16年，读了两个硕士，读了一个硕士，两个学士，后来在一间美国的一间小学当老师，呀，就是这么一个也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的一个工作，读了 MBA 的硕士，读了两个硕士，两个学士，后来把爸爸妈妈也接来了。他们家5个孩子，呀，他当时分享说，他说他是，每天打三份工，跟我在挪威时候很像。我刚到挪威，我也是三份工啊，每天都工作学习加起来都18、9个小时，睡觉就是3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，呀，就是刷牙洗脸呐，然后整点什么东西，赶紧就跑了。呀，一大早就跑去刷油漆，刷完油漆就去旅馆去叠床，跟阿实现的工作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就去 Chinatown 做厨房，做个小帮厨吧，每天3份工，呀，而且还不觉得累，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很服我自己的，就是每天干3份活。我觉得好开心啊，真的，你无法想象，1987年出国的人，突然间发现手上怎么那么多嘎金子嘎金子这么多钞票啊！我没见过这么多钞票的嘛，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。1987年的我，你想想，突然间手上多了这么多钞票，你无法想象的心里边那份激动。我想，陈然，你那时候去 Turkey 是吧？去土耳其还是意大利什么地方？你也去了不少地方。我想第一份打工回来，跟中国当时赚的钱有个对比的嘛。我记得第一天我收到工资的时候，我一晚上没睡着觉。天哪，我是靠自己的手去打工，竟然赚了好几千块钱呢，上万呢。这不得了啊！一个月能有1万多块钱，克朗了，不是美金了，也没有多少钱，啊，也算那个时候算是。哎呀，你在意大利对吧？你打完工，你是不是跟牧师同样的感觉？哇哦，我发达了，要这么多钱呢？没试过的嘛，这么多钱，呀，那个人来美国的，他也是一样，啊，也是突然间发现，后来他就买了个农场。有5匹马，2头牛，还有一些狗啊、猫啊，什么东西的。后来我一个朋友把他的视频发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跟你很像啊，你也很喜欢养些动物啊。”我说：“我比他差远了，看他那个地最保守，也得30亩到50亩地，我才多大一点点的地。”哎，我估计这辈子我没什么机会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真是想买这100亩地，买100亩地，把它 fence 做好以后呢，要是有机会买10匹马，我买20头牛，然后把张扬请来，张扬请来给我当小牛官，然后放。当弼马温，学孙悟空在天上那个职分，管管牛，管管羊，好不好，张扬？嗯，如果有50亩地，100亩地，可以设几个靶场，然后再拿那个推土机，拿那个 carport 的那个机器做一个跑马场，呀，围一个圈子，把我那个地方设计成一个就是。教会退休会的这么一个园地，然后小孩子来了可以骑马，呀，老人家来可以骑牛，张扬来可以骑驴，好不好？做个梦啊，张扬，允许不？老人家可以做个梦的，不能单是小孩子做，对吧？
我可以管管猫，管管狗。
那太低估你的能力了。你能力，那你这个
其
能力，
他动物还没接触过。
你知道那个谁，那个文月的爸爸，那个 John， 那个张强，他来到我们家说蹲在那里给我拍视频，结果我们家的驴呢就看得不顺眼，这个脚往后一踢，他突然间捂了个屁股，哎呦，踢了我屁股了，这个驴呢踢了屁股，好玩的不得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家有驴有羊，然后有孔雀，很热闹的，很多人来这里拍照片的。这2年吧，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有点累了呀。好了，你们谁想来照顾动物，我就买啊，买了动物就让你们来照顾。张扬，你管管狗，管管猫，那是换灰的水平。最没出息的娃就是这样子，就管管狗，管管猫，那属于没出息的级别，真是，那么堕落
最
到，
没出息的，
就是，
昨天在斗地主呢。
啊，你也斗地主，对，你怎么堕落到跟阿希的来我一样啊？阿希是我们当中最傻最笨的那个孩子，就管管牛，管就管管，管管猫，管管狗，其他就没了。不会了，好，破冰完了，玩笑开完了，讲讲今天的信息吧，张扬，你先说，
请其他弟兄姐妹先分享。
好，我看有谁想先分享啊，有没有？星星吧，叫你一下。好久没叫你出来了，你要不要出来先分享一下？星星，哎，星星乖宝宝，开麦克风啊，麦克风你要，声音你要打开。
我找到门，
好了，开了，开了，
开了没有？
开了，开了，说吧。
啊，好的，就是这几次讲埃及的，神对埃及的这个讲的灾难，对法老说的，也包括今天牧师讲的第三点，说是，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神给埃及给法老降下灾难。只是审判，只是灾难，就是没有想到，就是在神给他们灾难的同时，也有怜悯。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就觉得怜悯是给神的百姓的，对，这么这样的，抵挡神的，欺压神百姓的这样的人。
坏人，坏人，
对，好像只是还是灾难，神就审判他们，以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通过牧师这一系列的讲道，今天也又提到，真的是感觉到一个我们的神，就是跟我们想的一切不一样。不是我们头脑所认识的，所以就我自己来讲，就是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少的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，也就是看到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，真的是他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看到神对人的那份忍耐等候的心，这一点儿。其实就是应用到自己的身上，还是需要求主在这一点上面带领我学习。真的是叫神的对人的这一份的恩典怜悯，能够的越来越多。好，我就分享这一点，谢谢。
感谢主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其实对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人很容易受到自己的背景啊、传统啊、文化呀、爱国主义啊、民族主义啊，然后自己的老乡啊、同学啊、哥们儿啊、江湖义气啊，这些对我们影响很大的，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信仰。是很大的原因， 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坦率讲，我信耶稣基本上就是把信仰当做一个可以被我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。所以，信仰不是我的唯一，也不是我的至高，它不过是我想来实现我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的一个理想可用的工具而已了。就是我当时就觉得，福音为什么我要相信它呢？耶稣基督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呢？因为他可以救中国呀，福音可以救中国的。那这是我们好传统的一个观念。我记得我出信的前几年，哇，感动啊，流泪啊，为中国祷告嘛。主啊，你一定要救我们中国，你不救中国不行啊！中国同胞苦难呐，可怜呐，受帝国主义欺负啊，你不救他不行啊！太可怜了，我们可是10多亿中国人呢。你为什么？怎么知道你爱我们中国人？如果你不爱我们中国人，你造那么多中国人出来干什么？一定是因为爱我们才造这么多中国人。那我们所有的理想、所有的信仰、所有的根基，都是基于中国必须得益处，中华民族必须为中心，天底下的国都是蛮夷，只有我们这个国家在中间，我们是中国呀，所以上帝必须要首先祝福中国人，然后才能轮到犹太人，啊，所以这我们完全不去管，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上帝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，拣选的人是犹太人呐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完全忽略这个真理，哎，那是以前旧约的事，不管了，一到新约就中国人 number one。英国人呢、啊，美国人呢、啊，什么荷兰人呢、啊，就是为了服侍我们中国人嘛。所以他们派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道，为什么？中国伟大呀，中国重要啊，中国是中心的国家呀，中国比别的国家都要了不起呀。我一点不跟你夸张，星星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。我说，谁要敢让我不讲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，不爱我的国家，我连耶稣都不信了。我连福音都可以丢掉的，我真的这么想，我一点都，但是我当时这么想，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，可怕在这里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这么想，我觉得这么想是理所应当的，哪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祖国呢？哪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民族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，不爱自己的民族，那个信仰一定是歪门邪道的。这也是我当时理所应当的想法。我说难道不应该吗？对不对？圣经里面也有讲爱国呀。你看尼西米多爱他的国家，尼西米爱他的国家，所以我可以爱我的国家。这是我的解经的根基呀，就是以我为中心，以我的民族为中心，以我的祖国为中心，以我的爱，以我的情感，以我所认识的哥们儿、姐妹、朋友为中心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。上帝，你就在旁边待着吧，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帮我的，你就帮帮。没事的话，别来 bother me，别来烦我。这真的是我刚刚信耶稣的想法。那我后来当然现在不是了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就发现有一个从小到大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，根植于我们的脑细胞，我们的心也好，脑也好，连血都被换了，血都被别人给洗呀、啊、洗呀、啊，都找不到洗的，不是红色了。我猜我那个时候的血应该是黑的，绿的、蓝的、黄的，肯定不是红的，啊，就受了太多染色体的影响。我们所相信的，真的不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宰。真的不是为我舍命的主耶稣基督，也不是那位鉴察人心的圣灵，所以上帝永远是第二位、第三位、第四位排到后面。那甚至我早期的讲到这个民族主义啊、爱国主义啊、本主义，我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主义啊、利己主义啊。就是充满的在以前我早期的讲章讲道里边， 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呢，还很合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群体的味道，因为那都是留学生的背景嘛，所以大家跟我想法都是一样的。信耶稣的原因没别的，就是因为福音可以救中国。然后我们一群祷告会就有一个专门，无论走到都有一个为中国祷告，每个礼拜五的下午的团契就是为中国祷告，或者会为中国什么华夏团契啦，什么爱我中华什么什么团契，很多早年的信仰都在这种氛围，不单是我了，整个团契教会，整个大的氛围也都在这个环境里边，呀，所以我想这应该都是我们的共同染色体了，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很少不受我们过去的背景的影响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哪怕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那么的清醒，也不要怪他，就是给他一些时间。有一天，他会在基督里，在圣灵里，在圣经里边，神会让他醒悟的。突然间醒过来，哇哦，原来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信仰啊！哇哦，原来天父才是我的唯一啊！哇哦，原来圣灵才是我的大能啊！哇哦，圣经才是我的标准啊！久而久之，生命是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。当然，走到我今天，我也很清楚。除了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不活别的福音了。呀，世间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主义啊，那个思想啊，对我来讲已经是过眼的云烟，都随波逐流了。呀，用圣经的话讲，将万事当作粪土去看。同意吧，星星。同意啊！我也希望，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在这个核心价值观，我们是一致的，呀，就是不要去再让这个上帝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夺走我们的心，呀，因为除他以外。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，也不会有别的荣耀，不会的，他是唯一的。好，谢谢你，星星，这给我
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。
很多共鸣了，很多共鸣了，就是属灵生命要往这个方向走，这个也是必然好，我们听听，我们的默默方舟。给我们有些什么抛个砖、引个玉什么东西的，他很多砖呢，他是砖，很多砖，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专家，瓦匠，看谁不顺眼，丢个砖头过去，你不小心头就给他砸破了，危险的。好，方舟说，
不会吧？
危险。
今天的信息，我想最比较扎心的是，就出埃及记今天的经文第九章的15跟16节，15节说：“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”然后16节说：“其实我叫你存立。”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其实神的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很直白了。那其实这个地方，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，我想神也同样的今天在对我们讲这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们在。信主之后，对于信徒来说吧，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常常会得罪神，那其实就是神的那份恩典，他其实也是一直在不，他给这个法老机会，给所有的人类，神都是在给机会， 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跟怜悯，其实我们早就被神，早就被除灭了。那第十六节是我自己感到特别扎心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这句话想成是神在对我说的话，就是说，其实神让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？只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些享受还是什么样的好处吗？其实神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他是说特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大能，然后呢要让神的名传遍天下。其实神的心意就是福音，就是对于每一个人，那所有的人类，那更别说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觉得扎心的原因是，我想可能因为最近其实也是要短宣嘛，教会要短宣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那种感触也是特别的深，就是说那神让我们存活在世界上做什么？难道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还是说只是一点点关系而已？就是说这个地方让我们去思想，那就是我今天就感触特别多的地方在这里。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，讲到那个尘土吧，就是说牧师讲到，就是说就是神让那个炉灰变成尘土，就是用一个彻底卑微的尘土成为在法老面前，那法老却没有办法去胜过的，就是神把这个尘土当成一个器皿，然后在法老面前，法老看他多么的卑微，但他一点没有办法，就是说起来就是神就是要让法老看见说，我才是那一位创造者、拯救者跟审判者。所以就看到神很有智慧，可是法老还是不懂。我讲完了。
这一点也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上帝就是管教人，上帝去彰显他的荣耀，他往往不用什么大的阵仗，他用尘土。你看，从现在是第六灾了嘛，呀，这前面这几灾，上帝用的都是很卑微的东西，甚至他两次用了尘土，对不对？第六灾用了尘土，前面第四灾也同样用了尘土。他用那个尘土变成狮子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很奇妙。尘土多细呀，多卑微呀，风一吹就看到尘土飞扬，就是那个就飞起来，那个叫尘土。然后那个尘土满了埃及，全变成狮子。那是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微小，卑微而伟大，微小而可怕。那今天也同样是用了尘土，呀，他用一个尘土，像一个埃及皇帝、埃及的法老，当时来讲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呀？那真的是一个伟光正的存在。大家听得懂？我想。方舟你可能不太懂什么叫伟光正，虽然你也翻译啊，就是伟大光荣正确，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口号。就当一个人的骄傲达到顶点的时候，他会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政党、自己的群体是一个伟大光荣而又正确的一个存在。这是骄傲到，一个是骄傲到顶点的，一个是卑微到尘土的。所以你看看，上帝去胜过这些骄傲的人，他没有用骄傲，他用卑微，用尘土去胜过这些，就是埃及法老的骄傲，让这些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卑微。所以，如果是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呢？就你平常接人待物啊，与人在相交的时候，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，有两个 option， 一个是很拽，一个是很骄傲，另外一种呢就是很谦卑。那在当时的情况当中呢，通常都是那个骄傲者貌似仿佛打败了谦卑者、卑微者，都是这样子的啊。声音有理不在身高，我就身高怎么地了，我就大声说话怎么地了。骄傲控制，骄傲是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控制不住的，他就会趾高气扬、飞扬跋扈这样的说。但你相信我呀，只要你处在骄傲的位置上，上帝会把你从上面拉下来啊。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都在证明这件事情，不管谁，只要你处在骄傲的位置上，上帝就会把你从上拉下来啊，爬得越高摔得越惨。与其如此呢，不如提早进入智慧。什么叫进入智慧呢？选择卑微，选择渺小，选择谦卑，这是智者才有的恩典呀。愚昧人就是选择骄傲。一旦骄傲临到我们，一旦警觉的时候，一个属灵人赶紧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求神宽恕。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挽回神的心，让神不至于啊这么重的刑罚临到我们。上帝是恨恶骄傲的，不管谁，只要你在骄傲中，上帝就会击打你啊，把你从这个很拽的位置上拉下来。不要去，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因为骄傲的人很受人羡慕的，对不对？样样他都好，赚钱又多，对吧？能力又强，一个人干几份工作，然后也包括当年牧师刚到挪威的时候同时干三份工作，还也很骄傲啊。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候没信主也不懂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，你想1987年离开中国的人，那个时候一般人的工资一个月就几十块钱了， come on， 50块到70块是很好的了，到达100块钱也是高收入了，然后突然间到达挪威一个月有几千块钱收入，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盖尔康的一种感觉啊，骄傲到极点的。然后回一趟国买个几千块钱的照相机给我妹妹，哇，在当时来讲，在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得了的礼物了。现在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但当时你别忘了是30多年前了，30多年前买一个照相机给我妹妹，我最疼她吧，这个妹妹是从小到大很疼爱她的，就给她买了个照相机。我也不懂事，也不给姐姐买，也不给弟弟买，也没有给爸爸妈妈买，就给妹妹买，也是不懂事了，也是彰显自己的骄傲。你看我对小妹最好吧，也要把这个骄傲在姐姐弟弟面前去拽一拽。人的内心都是如此这般的，不了解谦卑的奥秘，反倒去活那一份愚昧的骄傲呀。我想这一条就对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应用是很深刻的。鼓励弟兄姐妹，哪怕过去没学到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努力的去学习，成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谦卑的器皿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蒙他的祝福，蒙他的恩典呀。好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想分享的？
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在那个第二大点，牧师你讲那个就用那个逻辑的三段式来描述，就是说就是连行法术的人，这一次的这个灾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连行法术的人他身上也长疮，那行法术的人身上也长疮，他怎么帮那些没有长疮的人呢？然后就提到就是说自己行的不正，怎么可以？你怎么能去帮那些其他的人去行正路？ 就是像瞎子领瞎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灾，就是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因为前面的话就是说，法老可以让那些行法术的、那些术士什么的，就也变一样的东西，像讲雪变水变雪啊什么那些，但这一次不行了，因为连行法术的人自己也长疮。然后你就提到，不是说，如果主日学可以再多问一下那个什么毛拉门啊，牧师你要不要？其实我已经也查了一下 AI 了，不过我想还是，可能我看的也不太全面吧。牧师你啊，主日学要不要稍微讲一下？
OK，毛拉们，我这一次在讲章当中用了"毛拉"这个字啊，"毛拉"这个字呢，其实为什么会用呢？因为最近这个伊朗这个战争嘛，这个不穿内衣，这个没内衣，哈没内衣呀，他突然间第一天就给炸死了。那毛拉也因为这个缘故就引入人们的眼帘，开始关心这个名词了。所谓的毛拉们呢，就是伊朗的这一群神权统治者呀。大家对伊朗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吧？那如果有空大家可以去看。可以去查资料，我就不讲，要讲比较长了。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神权统治。那这个神权统治，伊朗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国家。它原来它是拜火教的吧？大家对明朝那个金庸笔下那个明教天龙八部张无忌那个人记得吧？呀，所谓。明教教主张无忌，那明教就是拜火教，从哪来的？波斯来的。那波斯谁？就是伊朗啊，呀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所以他们传统的宗教就是个拜火教。那怎么现在变成穆斯林呢？呀，也就是公元前，或者公元后，这500年前后500年这1000年当中，波斯帝国的一个演变了。他首先是被亚历山大给灭掉的，呀，就变成整个地区都变成波斯化，呀，波斯化的话以后呢，罗马帝国来了嘛，啊，最后是奥斯曼帝国起来了，所以他的波斯的整个民族文化、军事、政治的历史地位，就经过这几个帝国，那走到上个100年前吧，它其实受英国的影响很大。有个简单的黑历史吧，就是在1914年、15年的时候，就是首先是英国人探明伊朗的这个石油，结果他只用2万英镑就把伊朗整个国家的石油都买断了，所以这个英国也是坏的。2万英镑的给谁？你想想这个历史，2万英镑把整个国家的石油都给买了，这不欺负人吗？欺负你是西方，你是英国，你是有一个很对石油、对资源的一个认知能力，当然比当时处在这个比较落后的伊朗这个民族的之上嘛。所以他就用很便宜的方法，也是商人呐，要讲起来。就把它给买断了，然后后来这个 BP 英国的石油公司，就是以它为主体，就把整个伊朗的石油给占领了。然后这件事呢，就引起后来的，就是这个，埃及人的不满嘛。所以埃及人不满呢，就开始，就是把埃。不是埃及，这个伊朗巴列维国王，这个兴起来五六年开始一次，然后开始就提出一个反抗，就把那个英国人给赶出伊朗，所有的石油都收归国有，这就形成了几十年的一个，至少是27年吧的一个一个巴列维国王的一个统治。但是巴列维国王他统治也是自私的，所有的钱财呢都收归到他自己的国王的这个独裁统治里边， 那伊朗的老百姓也没有太多的好日子，也是相对收入不平衡、分配不平衡，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很，跟西方关系很不错，跟美国关系也很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，德黑兰基本上被称为是亚洲的小巴黎，很发达的，而且跟美国的好莱坞啊，关系都很好，整个国家西化到不得了，但是也是因为就是分配不平衡、经济上，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吧，到70年代，最后逃亡的霍梅尼就回国，最后就把巴列维国王给赶走了，赶到美，他去美国治病嘛，结果，伊朗的人民老百姓，就是血气上来、情绪上来，就冲入美国的领事馆，美国驻伊朗德黑兰的领事馆，就造成了一场，当年来讲跟美国就完全翻脸了，他把美国大使馆的人全部给拉出来了，这个危机维持了444天，呀，一年半，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，就一下子搞了70多年，75年。跟那个，跟美国的这种断交的关系，那当年我看那个视频，80年的时候，川普那个时候很年轻，大概只有30岁左右吧，他就当时对那些人说，我如果当了总统，我一定要把伊朗的国家给收拾了，我这是美国人的耻辱，不可接受的。这个视频被人翻出来了，呀，那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一个一直以美国为敌，然后这70年来杀了1000多个美国人，然后他又威胁以色列的这个存在，他要搞核武器，诸如此类吧，长话短说了，那他的这一群统治者呢，就被称为毛拉们。毛拉们简单的讲，就是统治伊朗的宗教领袖们，再讲的直白一点呢，就是群有知识的人、有地位的人。毛拉们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呢，耶稣的时候就属于法利赛人，撒都该人，大家懂的意思，就地位比较高，文化比较高，这属于这一类人。好，这是今天国际形势的背景。那讲今天这讲这张道呢，那法老他也有一群这样的宗教领袖们，那我就把他们称为毛拉们，就把今天的形势和几千年的埃及的法老两个结合在一起，也帮助大家借这个机会呢，也读一读伊朗的历史，读一读埃及的历史，两个历史读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看今天的历史。就几个例子放在一起呢，这是学习的方法嘛。那刚才我顺便讲一讲，方舟，你讲到就是我就是第二点的第一大点，我讲了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式，请问你学会没有啊，方舟？
对呀，应该
学会
是
了啊，
学，
学会了，以后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在任何的一种观念当中找到这个。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推论的最基本功的基本功，有了这个，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一个事物，表达一个关系，呀，你有这个作为基础，你才能理解以后你学的二元定理，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写概念，你才知道怎么样去，把各种逻辑关系的子集、全集等等，把它给专业处理好，这是基本功。今天我跟你们讲，我也希望在讲道也好，主人学也好，也把一些基本常识吧，特别是逻辑学的东西，慢慢跟弟兄姐妹也分享一下。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，牧师讲到哪，你们回到家呢，就根据这个内容就学到哪。人生总要学习的，不学习的话也很好办，你就一辈子愚昧呗，对吧？一直不学习的人，你就一辈一直是愚昧的。 那你学了就会离愚昧远一点，离智慧近一点。啊，这些基本功也是需要有一些花时间了。呀，逻辑学的学习是 for life 的，是终身的，一辈子的。然后随处随在，见到任何的句子，你马上就要想，哎，我怎么用三段式去表达这个关系？然后遇见任何事物，马上说，我怎么用逻辑学的方法去给它写一个定义，说一个概念？这也是一个基本功了。那遇到什么事情说，哎，这件事情的二难定理在哪里？啊，这都是基本功的训练，头脑中的训练。读书的时候呢，看报纸的时候啊，读资料的时候，这样的训练要在脑海里每天都要动，脑子动不坏的。我跟你讲，方总，脑子动不坏的，越动脑子越好。你只要有一天感到你不想动脑子了，累了，你就知道你离海默不远，真的，离海默不远了。就凡是有一天你发现，哎呀，真累呀，别搞我了！哎，好像有谁举手，我看一看。
李真，李真，
啊，以正出来说，牧师不说，以正说。
要是我在做饭，我就不开视频了。
好。
我今天有一点点体会是，牧师今天讲到当中又提到了尘土。那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会被那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所捆住。比如说，我一开始看到，挪亚方舟，后来出现鸽子，那我就会想鸽子是好的。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那种爱情的鸽子，我感到很美好的。但是这几天我读以西那个何西阿书里面讲到，以法莲好像鸽子，愚蠢无知，我就突然一下子觉得，怎么会跑出来这样子的描述？那同时我也想到，今天牧师讲尘土的时候，一开始上帝用尘土造人，后来上帝又用尘土来惩罚法老。那另外伊甸园中有蛇，然后摩西举铜蛇，埃及人他们的病得医治。所以从这几点吧。我感受到读圣经的时候，要看场景，还要，我的体会是说，上帝用很多他所创造的，作为器皿和管道吧，来做他所要成就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，一些感受吧，说完了。
太好了，这个会帮助我们，认识和学习一个就基本的概念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拜偶像，但是你也不要用仁义私解强解圣经，把上帝所造的万物用人本主义的方法去牢笼和捆绑我们自己的头脑，也以己意私意来定义和划分上帝的创造，以致拦阻了上帝的自由。上帝是蛮有自由的神的。蛇是在伊甸园，这个形象呢是引诱了人，但是蛇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拯救的符号。我想上帝的特别因为这个缘故，让蛇多次在圣经中被神使用，呀，凡神所祝福的，那都是可以吃的。你看那个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当时整个就是罗马希腊的时代，初代的教会在那里生存，就面对一个拜了偶像的肉，可不可以吃？那这肉可吃还是不可以吃呢？这关键在哪里？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你其实吃这个肉，这个肉不能把你怎么样。真正影响你的是什么呢？是你的信心，是你的信，你的信， 啊，你的耶稣说你的信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儿子降世，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这个信字就是成为那个核心中的核心。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，并不是我们就是做了什么，看见什么，知道什么，感觉什么，乃是我们面对任何事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起什么作用。我们正在相信中吗？如果你是在信心中的，谁都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我记得我就是十来年前吧，去台湾短宣的时候，好几次有好几次机会去赶鬼。那本地的一些牧师呢，我就不点名了，有一些都是我们很熟很认识的，他也会私下问我，哎，王牧师，为什么这些鬼见到你就怕？怎么我们去赶不出去呢？我们去那鬼还在他身上，他还在那耀武扬威，为什么？难道你是不是过去有些什么特别的功能啊，特异功能，特别的能力啊，什么东西能传授一下给我们好吗？我听了这么讲啊，都是牧师啊，两三个牧师在一起来问我，他说台湾很多鬼啊，但是我们走到哪不敢赶鬼，一赶鬼我们自己都怕，我们自己都逃啊，下一次为你祷告，我先回去啊，我在今天还有别的聚会，我得走，他们都是逃的。他在问我，我跟你讲，我当时听完他讲完以后，我当时眼泪从眼眶就是飙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就好难过。我没有跟他们讲我的难过的原因了。我当时讲完以后，我眼泪就出来了。然后我说：“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去祷告。”我也不想解释了。我想解释的话呢，他不一定听得懂。我心里难过在哪呢？难过就在我说，我心里想，我们都是做牧师的呀。我说难道我除了圣经以外我还有别的法宝吗？除了基督耶稣以外我还有别的力量吗？除了圣灵以外我还有别的陪伴吗？除了天父以外我还有别的仰望吗？难道我们不都是一样的吗？那我也在思考，我们到底这个区别在哪里？这里边最核心的东西到底在哪里？我也在想，我在台湾赶鬼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还是我以前当过兵打过仗，我比较凶巴巴的，我刺退那些狗的时候，鬼刺退那些鬼，鬼怕我，因为我凶巴巴，他就怕我吗？ No， 我唯一想的，我觉得我是蛮简单的一个人，人只要一简单清醒，信心就来了。所以在这里边也鼓励弟兄姐妹，面对你的信仰生命的时候 try your best to be simple， 尽你所能的简单点。我也是走遍世界各地了，好像走到哪都有赶鬼的机会，走到哪香港我也赶，大陆我也赶，法国我也赶，北欧我也赶过，挪威也赶过，英国也赶过一次。天哪，我觉得好像这鬼吧就在我的服侍道路当中总是好像不离开似的，总是在身边。但是我又对他，我其实不认识他的，我就认识耶稣。我就相信一件事情，耶稣是那万民之名，唯一的名。我心里边真心依靠耶稣，我真心相信耶稣是我的主，我把耶稣当作我生命当中唯一专一和第一的时候，什么鬼呀、啊？什么邪灵啊？一边趴着去吧！我真的不怕，不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认识鬼有多少 ，no， 我只相信，我坚信，简单清晰的相信，并且接纳耶稣是唯一的，耶稣是唯一的，我要相信的，我要依靠的，这也是我所活的奥秘，我也没有别的奥秘了。你问我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 也有人问我，你教养儿女有什么奥秘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很简单，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，告诉孩子们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上帝，这就是我所依靠的上帝。我回到家跟我父母家人传福音，我也没有别的奥秘，我就告诉他，有一位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的主，从此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以后我也不多说，我就活这个生命。你的家人都看得很清楚，你是活耶稣，还是在讲耶稣，他知道的呀。当然，我们也没什么可夸了。我要讲的就是，我们能够做的，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心。信心对准神，主若愿意，可以移山倒海的呀。我也生命当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，回想起来，自己是一无所夸，毫无所夸。要夸就夸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奥秘了，对吧，医生？医生不见了。
好的，谢谢牧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做饭。
啊，这
谢谢。
啊，没关系，我就看。我一直在跟你讲话嘛，讲着讲，哎，医生不见了，哦，原来在。那个、
我一直在听的，
OK， 好的，好的，李伟来了，你是新刚来的吗？李伟，志宏也来了，好像好久不见你。好，还有哪位想分享，请说。我蛮期待着你们分享的，知道吧？你们越分享，我越开心。越分享，神的国度也越丰富。大家，我们都有机会一起学习。呀，请问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就下课吧，好不好？都没话讲了，牧师一个人讲，我刚刚讲完道了，现在就请你们分享，请你们提问，如果都没问题，我们就到这里吧，要不要？都不说话，
牧师，您刚才提到了关于。信心和赶鬼的问题，那我就问一下在实操方面的问题吧。如果说一个人被鬼附了，然后呢为他祷告的人是带有信心的，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也许还很糊涂，这种状态下鬼会不会离开呢？
我不知道的，我真的不懂的，我真的不懂的。我的经历呢，就是有他如果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，这个鬼呢离开的概率很高。那如果说我有信心，他没信心，那这个鬼呢离开的概率呢不确定，当然会小，当然会少呀。那并不代表说他有信心鬼就一定离开，也不代表说他没信心鬼就一定不离开。神不给我们这个确定的这个公式，这个 formula 好像一个数学公式，要 c 平方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，他不给你这个公式的，由他最后定的。我们只负什么责任呢？我要有信心，他没信心他负责任，我不负他的责任。但我会劝他，我说你若有信心，主若愿意，鬼必离开。我要讲的就讲到这里，我也不会讲过分的话。你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我担保鬼一定走，我不讲这个话，这是神的主权，我不能讲这个话。我只能说是 你若有信心，你若有信心，主若愿意，主若许可，鬼算什么？他必被主赶走。就永远讲，不要把自己的那个功劳能力摆在里边去，荣耀要归上帝的，归基督的。所以只能是，我怎么发现我那么像白眉鹰王啊？有没有发现我的眉毛是白的？一针
白啊，我都看不到了，但是皮肤反光。
就是我打完仗回来就没有眉毛了，被那个喷火枪把我脸呢都烧了，那个眉毛都烧完了。烧完了以后再也不长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长了，以后就没有眉毛了，好像回来长过一段时间，那慢慢慢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渐渐的，就眉毛就没有了。今天我在电脑上看，咦，怎么这有道白光？过去眉毛的印子还在这里，所以我看是白光，好像是白毛鹰王似的。八某鹰王啊，陈然像不像？
感谢主，拜祭线还在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呀，所以鬼走不走，照样不是我们的重点。可能我们在赶鬼的时候会被别人认为你的能力很强，你千万不要接那个话茬，也不要被人说你看你多没用啊，你赶鬼都不走，说明你这个人没能力。也不要受他这个话语的影响，以至于你自卑，也没有必要。我尽忠心的好，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做了当做的事情而已。多的话就不讲，主权交给神，荣耀归给神，能力出于神。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做了当做的事情而已。
我了解了，牧师。能力唯独出于耶稣。
Yeah. 好，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？黛比啊，阿希啊，怀恩啊，莲花可以之后。
我没有分享的，但是我觉得刚才牧师好搞笑，明明在讲道理，突然就说自己的眉毛。我真的都有点出戏了，我本身听得很认真，然后突然就说自己的眉毛，笑死我。
我突然发现，咦，怎么我这有个两个白眉在这里的，我就笑，我是不是白眉鹰王？八眉鹰王，以后长
这才白眉鹰王，真笑死了。
对啊，八眉鹰王，你记得那个白眉鹰王吧？
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武侠片里面的东西吧，应该是。
金庸嘛，金庸写的那个应该是天龙八部吧，就是武当山里边那个张翠山张翠山后来跟白毛鹰王的女儿结婚吧，记得吧？
我没看过这个。
我没看过 ,OK。名
对，但我知道应该是武侠片里面的东西。
有个名，名叫有一些很特殊的韦福王啊，然后什么左什么右什么什么可爱的也是，就张无忌当他们的教主，那个、就是、
法师对，
那个就是伊朗当年的拜火教，就是光明嘛。生亦何苦，死亦何欢？哇，圣火熊熊，他的那帮人明教的人临死前就背诵这些他们的誓言，准备赴死。呀，还有没有想分享的？都没了。啊，秋秋。想分享啦，
有想分享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
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困难，因为其实说心里话，听完讲到马上分享，本身就是个很不容易的学习，就慢慢训练这种听完就分享的能力，其实是个综合的能力。那慢慢怎么样在这里慢慢学习的？你什么时候能够听完就分享？那说明你已经学习得很不错了，你才有可能。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分享什么？有什么就分享什么？那至少牧师给你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嘛。这种能力的提高是人生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的，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如果有愿意在这里，学习和锻炼的，是帮助我们提高一个综合的能力。特别是你有了这个能力以后，跟别人传福音，你就知道该说什么话了。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习惯于，比如说是一个小学的老师，对吧？他有一个老师们在备课，有个备课的方案，到时候把这个备案在黑板上写完，照章读完，那课就教完了。这是在中国我们这么多年来学习的方式。但是这种容易使你拿到学位，却拿不到学问，因为学问就是学而问之，不是答之，乃是问之。学习提问，提出问题的人才是懂得学习，单单会回答问题的人，其实往往还不一定是学习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是我的老师，你们提出问题，我来回答问题。所以回答问题的往往是个学生，提出问题的是个老师。所以我在这里等于让我自己这个专呢，引出你们这个玉来。希望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引申出你们这些尊贵的器皿来，以至于今后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是满心全人的得力，可以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。所以我们的课程这个设计是这样子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，尽可能在主日学的时间提出一些问题，最好是提出跟讲章有关的问题。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，那就要提前把经文读熟的，听讲到的做一些笔记，你才会有一些思考进入头脑里，你到这个时候主日学才有可能提出问题。那如果你不把这个学习连续起来，那90%的人都提不出问题的，都提不出的问题的。提出问题是因为你有学习，你有预备。鼓励了，我不去勉强。如果没有问题就下课，下课我就早点休息，也不是坏事。你们应该尽可能提问题，把我在为你们备课肚子里装的东西拿出来分享，你们也得益处啊。你们不说话，你们不提问题，那我就赚便宜了。我是个老师的话，我可以少讲一点了，对吧？是你们的，从学校来讲，是你们的学费，使得学校请我这个老师来给你们讲课。结果你们不问问题，那赚便宜的是老师啊，吃亏的是学生啊。当然，这个比喻不一定对。我们是为了天国，为了大使命，为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一同在这里彼此受造就、受栽培。好，让我们能够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。你想想，你到外面跟别人传福音，可能福音朋友比你聪明的多，一句话把你怼回去了，一句话就把你噎回去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今天你们也在提问题，牧师在回答问题，那牧师的回答问题的方法，也是你日后如何回答福音朋友的方法。我在做一个这个 demo。做一个展示，让你们有机会去学习，看见牧师怎么回答问题的。这个能力的提高也是我们每天不放弃的学习才有可能的。红红，你看女儿多乖啊，乖宝宝。
牧师好。
哎，红红是乖宝宝。 女儿也是乖宝宝，
也、
爱学习的人都是乖宝宝。李伟又来了，李伟，你这来一来，跑一跑，跑一跑，来一来，你何时能和心在这里定下来呀？好吧，都没问题，那就方中做个结束祷告吧。看来大家是没问题了。好不好，方舟？
那我再问牧师一个问题吧。
请问，
那个今天的讲到比较特别的是在那个引言的地方，就是你讲到就是说那个就第五跟第六个灾是针对着就是
牛神女神，
对，第五灾是针对着牛神，然后象征生产力。然后第六灾是对付就是埃及的女神，那是不是前面的第一到第四灾有没有针对什么？他们的偶像都有的，
都有的。你慢慢回去，这个不重，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十灾中需要知道的一些小知识了。就是。我也没有把这些，因为不是教主日学嘛，不是代查经嘛，所以这些东西我通常不那么去，不那么每一个都带，你们可以查资料的，这个学习是教学相长的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主动去查资料，马上查查了什么是埃及的牛神，什么是埃及的女神。为什么在金字塔那里这么多狮子趴在那里？你要知道这个原因了，呀！你看了以后，那要不然去埃及，大多数人都是傻乎乎的，啊，就去了。看完金字塔回来，那为什么那有狮子也没人说话？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埃及的女人脖子那么长呢？啊，它里面都有典故的，啊，你去查一查，你去看一看，你就知道这里边是非常非常多的讲究。那这些内容其实对我们来讲也都是很重要的。学习就这么一点一滴，点点滴滴的给累积起来，增加出来，就是这样子。好的，祷告吧，佛祖。
好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的主日敬拜的每一个环节呀，感谢主，你用祷告，你用序乐，你用诗歌赞美，你用讲道的信息，主，你都在透过这些，你在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。前面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多又多的来认识你，也帮助我们透过十灾这边，今天是进入第六灾，也让我们看到主，你就是用这样一个卑微的尘土来对法老说话，也同样的在对今天的我们说话。主，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能够效法主你的榜样，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能够明白主你要陶造我们生命的部分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